持是你可以得着，你不可也可以没有，但是问题你可以向他求，这个你可以羡慕的，就更大的恩赐是给你。不过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啊，他立刻转了一下，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然后下面讲什么叫爱。那为什么他要讲爱呢？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不错，这些恩赐在你手里，你怎么用它，这是路的问题。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就算是有恩赐，有许多恩赐，现在我们不暂时不问说更大的恩赐是什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路在哪里，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这个一把刀放在孩子的手里会伤害自己，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会做一盘，会做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你怎么运用你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二章讲的恩赐，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的时候，基督身体的运动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保罗插进去那么一章圣经叫做爱。换一句话说，爱是忍耐，爱是爱是这个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呢？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路，哪里就是最妙的路，哪里就是你知道怎么会运用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方言，你心中有爱吗？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呢？你是不是告诉弟兄说，你看现在我有一个恩赐是你没有的，你有没有用这个恩赐去分裂神的儿女，结果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不叫爱。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晓得恩赐是为着造就教会的，是为了叫人得益处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用这个恩赐？我们是像小孩一样用这个恩赐呢，还像母亲一样用这一把刀呢？那感谢主，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爱。所以到了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弟兄姊妹明白，你们要追求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里面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爱。你有了爱，你就知道怎么运用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问说你得着了恩赐，你如果得着，恭喜你。你如果得着了这个恩赐，感谢主，你要运用那个恩赐。但是你更要记得，你要在爱里运用那个恩赐。所以现在保罗讲了十三章，有十四章，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下面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要忘记，这个恩赐就是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是连下来的，你知道吗？连下来。然后中间呢，他就告诉我们奇妙的路，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也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那么第二节，然后下面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彼得是拿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来做比较的，懂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了，男人祷告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那个讲道就是这里的讲道，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原文呢是说预言，原文是讲说预言。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用这个字呢？我知道有的人把它翻成圣言，那么有的人用别的字，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话，你晓得最好最好的翻译就是先知讲道。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等一下就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原希腊原文是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呢，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预言呢，就有一个这个印象，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讲的将来的事。那其实呢，在新约希腊文圣经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讲的预言的时候，说预言的 prophesy， 说预言的话，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主要的重在述说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因为神的旨意是一般的，所以当然包括将来。那么凡是包括将来的一部分就变成预测。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 你要知道说这个预言呢，有这个预言呢，这个有什么呢？这个预言呢是有这个有预测部分，也有什么，也有述说神旨意的部分。那么这个是旧约。到了新约呢，大家不要忘记，到了新约，你知道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有先知，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还讲到先知，保罗讲到保罗要遇见，还讲那时候还有先知。但是不要忘记，那就表示如果有先知，就好像旧约一样，还是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很可能就变成神的话，有的像以赛亚书啊，有的像这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完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在这预言能在神的话上再加上一点，再减去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说预言这件事，就是讲到做先知预测未来这件事，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从这个启示录以后，没有可能你再加上任何的预言，就特别讲到未知将来的，没有先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旧约有个人的先知，有像什么以赛亚了，有像约利米了，到了新约只有教会的先知。而教会里面的先知要讲到，那这些先知的功能是什么？这些先知的功能在新约只是述说神的旨意，不再是预测未来。因为关于预测未来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约翰，约翰就像先知，就把先知书里面所预言通通讲了，所以约翰就好像个先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关于预言的到了启示录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到这里已经完全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说预言，你问说这个是神的话吗？预言一定指着传递神的话说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神的话，你还有这个神的话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可以在圣经之外你再加上预言，那是不得了。弟兄姊妹，神若有谁能够在这预言再加一点减一点？没有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到了新约的先知和旧约先知不一样了。到了新约的先知的时候，只剩下述说神的旨意，没有预测的功能。预测的功能是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到了这个约翰就完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还有讲到先知，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所预言的，神的话还没有讲完。但是一直等到启示录以后，神的话已经讲完了。所以不要忘记，关于预测的部分，神所要我们知道的都已经讲完了。那这一点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预说先知讲道呢？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你知道吗？特别讲的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呢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预测，一个就是讲道。那现在呢，你只剩下先知讲道，所以这个翻得太好太好了。如果你翻作申言的话，你有难处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哥林多，我们看看哥林多十四前书十四章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看那里哈，你看那里那第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个先知的灵，这里的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所说话语执事那个执事，就是长老执事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光翻作申言或者别的翻译的话，你就不可能和圣经原来的意思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先知是什么意思？旧约的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所以新约呢，我们也为神说话，现在不过不再预测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可以为神说话。而且这样的先知讲道呢，保罗说你们要羡慕，你们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只能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看保罗怎么讲先知讲道，他讲的先知讲道他到底讲了哪些东西，我们就讲的先知讲道指的什么，说有没有预测，一点都没有预测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读下去啊，你看第十四章第三节第十四章哈，你看 你看他首先讲的方言，所以他跟方言排排坐，你看见吗？先讲方言，然后呢再讲做先知讲道，是排排坐的。所以现在他讲说第二节说，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这个一点都不错啊。但是做先知讲道，你看为什么这是更大的恩赐呢？原因在这里，因为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呢？有三样东西，要造就人、安慰、劝勉，这个就叫做讲道，这叫做先知讲道。你看见吗？对人说的。那这一点，所以你要圣经解释圣经呢，你就明白这是指的什么来说。否则的话，你很莫名，否则你会看得很糊涂这句话。所以你不管把这个字怎么翻，你不容易能够明白那个意思。那么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运用恩赐。这个第十三章讲的爱不是以恨做对面，我们常常以为是爱跟恨是相对的，但第十三章那里所讲的爱是跟自己相对的。什么时候爱从正门，爱即从正门进来，爱只好从后门溜走。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所以那里讲的爱是不自夸，不等等等等，这些你很清楚是和自己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教会里面，你问说我要造就自己呢，我还是造就教会？你如果要造就自己，你说方言好了；如果你要造就教会，你应该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能够得着建立，就能够造就教会了。所以到底你是爱，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只要爱，你就想到别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以自己做中心，每次到来的聚会，只要他觉得那个聚会不好啊，他回来啊，今天聚会真不好，因为他自己没有得着。他没有想到今天也许有两个三个刚刚昨天蒙恩得救的，今天那个聚会他觉得真的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整个聚会都是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所以你不是教会的中心，主才是教会的中心。今天呢，你要造就自己呢，你还是要造就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说方言，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你是造就你自己，但是就是你们的一个人，别人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爱教会的话，在这个时候你是宁可说几句明白的话呢，还是你在这说方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们应该要追求爱，也要羡慕那属灵的恩赐，那更要羡慕的就做先知讲道。我们再读下去，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不翻出来，便教会被造就啊、使教会是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所以你看见吗？不是不可以说方言，你一定要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那么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你看见恩赐有强的有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读圣经要明白圣灵的意思。不是说圣经说方言就是方言，不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灵是怎么说他。然后下面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用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他把方言跟这个说先做先知讲的对称对比，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清楚，他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意思就是我不做先知讲道，那是可见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就是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那包括讲解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讲得你明白，我不光搞把启示给你，可以叫你讲得明白，这叫什么？这叫做做先知讲的，这个猜清楚不过。弟兄姊妹，做先知讲的就这个，不是，这不是只做话语知识的人，每一个弟兄们你们都可以不用就是说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好，然后第八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容易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所以可见的，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我们的舌头说容易明白的话，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再读下去，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圣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教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爱自己还是爱教会呢？如果爱教会的话，巴不得主能够兴起，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很明显，他只做先知讲道来说的。然后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个人的时候，在我个人与主交通，那没有话说。 现在我是来了教会，我要彼此相爱，我要爱我的弟兄，所以怎么办呢？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悟性就是叫人能开启人的明白，用心思，所以不能不用头脑，弟兄姊妹。当然，不过这个心思是更新的心思，不是堕落的心思。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做先知讲的。所以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为主说话才对呀、啊！这个是你我要追求的，这个是我们要羡慕，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这个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下面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二十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不要忘记了，你我如果做先知讲道，这是成熟的象征，意思就是说我爱我的弟兄们，但这并不表示他不说话，他可能说方言，但在教会里面他所想的乃是弟兄们。所以这个人你看见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你看见他是一个大人，是个成熟的人。好，然后下面第二十二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你记不记得五旬节就是为做不信的人，但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那这一点你们要弄，我们要弄清楚了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明天呢会来看这个两个中间的关系。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榜样来，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你我就会很清楚。不过现在保罗要清楚的给我们讲第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好，弟兄姊妹，这是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到底教会聚会做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然后下面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洗神明。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的就是有一些话可以劝醒你，可以审明你，那么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你看这个不信人，他里面的隐情就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然后下面怎么聚会呢？保罗说，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你看这是恩赐，所以不是统一的。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启示，这就是做先知讲道；或有方言，或有翻方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心中要问我这样做要会不会造就人？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觉得要多方言呢，还是多就是先知讲道呢？你要问说这样做能不能造就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说，至多两个人轮流说，这个我不去说他了。我们很快看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得着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闭口不言呢、啊，不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说，不是说连点诗也不可以，不是说连这个祷告也不可以。那这里的闭口不言呢，和妇女在会议中要闭口不言，你看见吗？你明白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里的闭口不言，你是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别人已经得着启示，神已经借着他说话了，你就当闭口不言，明白吗？你守住你的地位，不是说你没有，但是呢，我学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为什么？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那么很清楚，什么叫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的结果可以叫众人学道理。所以证明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先知讲道？就是你把道理，神的道理给了别人。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是为主说话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但是并不表示你一定，你不能哇啦哇啦就讲。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么这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准他们说话，你要看上下文的。 下面怎么说呢？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可见呢，你知道这些有的姊妹们呢，她那是当时的情形，那不知道在哇啦哇啦的聚会里面讲什么，她可能讲很多很多的话，那么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说我不许他们，他们总要顺服，可见证明他有一种不顺服的情形，有一种不顺服的灵，所以讲了一些话，保罗才这样说。然后36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所以可见呢，这一般的妇女，保罗说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就好像那些做先知讲到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神的道理是从他们出来的，是从他们出来的，而且单单临到他们，你们弟兄都不行，只有我们怎么行，神的话根本临到我们，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道给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不可以做，姊妹不适合做的事。那么这里呢，你可以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的话可以连在一起的，就很清楚了。这个第二章呢第12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说，不是先知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这里的讲道呢是教训的意思，在原文是教训，就是我不许女人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从他那里发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是从神的启示是给他，好像只是给他的。那不止如此，而且那个这个教训这个讲道原文有嘱咐的意思在里面，吩咐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班姊妹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是用这些道呢来辖管男人，辖管弟兄们，所以说也不许他辖管男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里面异端是怎么开始的？你这有好几个异端，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知道那个创始人都是女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断定教义，他们断定真理，那么结果所有的人就伏在底下，那么异端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不许女人讲道，是指着不许女人教训说的。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就没有就不可以做先知讲道，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这个多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说的弟兄们是包括弟兄和姊妹，只有男包括男弟兄跟女弟兄在里面，所以不可能只是弟兄不是姊妹在里面。同时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女人讲道祷告或是讲道，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看见不止弟兄是这个做先知讲道，姊妹也做先知讲道。换句话，他可以安慰人，可以劝勉人，可以交通，他不一定是有那个教训，好像的道理是从我这里出来的，那这个不是，那个就是所谓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我不许女人教导，那个教导特别是指着辖管男人说的，辖就是把一个道理要去出去征服别人，那么这个是指着圣经断定真理来说，那这个我们知道是神不许可的。那么当然了，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特别讲到，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女人祷告或者这个讲道的时候应该要蒙头的。那么就算是没有蒙头的记号，她起码里面要蒙头，这个人必须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她就不可能有保罗所说的那种好像难道神的道理单单从那你们那里出来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应当羡慕做先知讲道。神的话不只是在那些为主做话语之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场，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妥帖的话，你如果觉得到底我有没有我要学这个蒙头的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许多场合你可以找许多场合叫里面没有难处的。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弟兄走另外一个极端，不是，我们如果仔细读神的话，你看见说今天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要羡慕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得先知的，都可以为神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用姊妹，那么有 很自然的在儿童中间，很自然的在姊妹们中间，你看这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他们要学，不能不学就对儿童讲，不学就对姊妹讲。那么然后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里面运行，给每个人知道是到底应该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做先知讲道的人，这个话语之事的人为主说话，但是今天呢，我们都能够诉说神的旨意，都能够造就人。那么这个恩赐呢，是更大的恩赐。那么当我们这样做，这个恩赐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爱给出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很清楚很清楚的旨意。那明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说下去，从圣经里面我们找出一段的例子，到底怎样做先知讲，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例子来，怎么样做先知讲道。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羡慕。那我巴不得这一次呢，因做这样的羡慕，我们能够把这个聚会就带到主面前，一面求主把话赏给我们，另一面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光为着弟兄的，这个不是光为着少数人的，这是为着全体的。所以但愿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在就要在地上的恢复，不只是少数的人在那里说话，乃是许多人。你看见吗？不只是彼得，你看见神能够借着斯提凡说，神能借着腓力说，而且借着整个疏散出去的那些患难中的基督徒说，他们个个都向别人讲道，他们都是做先知讲道。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好怎么的？最好能够供应大家，最好大家能用话语彼此来供应，这就叫做先知讲道。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随便说话了，他说话说的不合宜，说的叫弟兄姊妹难受，说的叫弟兄姊妹头低下来，这就叫说话说的不合宜。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彼此相爱。用什么来供应呢？用神的话来供应。那么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说的合宜，你每次来的聚会里面，你就得着宝足了。你说感谢主，今天聚会真好，我们里面真的得着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供应。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就是教会的聚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聚会。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聚会，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而运用恩赐的聚会，保罗是巴不得我们能求更大的恩赐，那就是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羡慕，我们一面要追求爱，我们一面要追求羡慕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做先知，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必须被神制作过，你必须是个银网，让这个金苹果能够放在里面，那结果说话就说得合宜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是主在二十世纪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这个恢复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只都做祭司，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羡慕。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是先知，不要误会了，每一个人应该羡慕，因为不都是说方言，不都是做先知讲道，神的话很清楚的。但是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保罗说，你们一面要追求爱，另一面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么这样，我相信主就能够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那这样弟兄姊妹，教会就丰富了。我相信今天教会能够得着造就，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不要误会了，这一次不是光为着站讲台的弟兄姊妹预备的，我们是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的。叫每一个聚会，你看见不止有一些人在那里讲，他们的确神话语的知识，但是你看见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供应，他们彼此供应基督，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乃是基督，所宣讲的乃是基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神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用我们的话，神用我们的口，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所写下来的话来发表，这个道成肉身的话就是基督自己。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叫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苏醒，叫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样的心愿。 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对不起，今天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这次是十次级的八次，所以我们稍微时间上会多用点，所以请大家心理上都有一些预备。那明天晚上我们还是7:30，不要忘记，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明天晚上完了以后就一直要到下礼拜四，每个晚上7:30，然后呢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就是6月1号跟2号下午是3:30。请大家无论如何打电话给许多弟兄姊妹，通知他们，特别免得他们白跑一趟，那这样我们就很亏欠他们。好，我想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次的特会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准备好，不管是少年的，不管是年轻的，不管是多年蒙恩的，但愿我们都有一个羡慕，我们承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只会说愚昧的话，只会说自己的话，只会说世界的话，我们不会说你的话。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和雕刻，把我们放在，把我们变成银网，好让你的金苹果能放在我们的银网里。主啊，让我们起来为你说话，为你说合宜的话。但愿我们起来说话的时候，许多人蒙恩，许多人得救，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也许多人从下沉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恩待我们。教会今天所以贫穷，因为没有话；教会所以贫穷，因为我们这些人忙于说我们自己的话。求你赦免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愿借着这次的聚会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这一次的聚会，叫许多的聚会都能蒙恩典，都能够都能够遇见你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纪念在台湾这里不知道有多少的聚会。主，我们求你的话能够在这许多的聚会里面工作，一借助你的话把人带到你中心的旨意来。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仰望你，不只祝福在座听话的，也祝福远方听这些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叫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箴言第25章。箴言25章第11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次我们的重点是怎样为主说话，怎样为主说一句话能说的何宜，一句话能改变人一生，一句话能够把人从黑暗的国度能够转到爱子的国度，一句话能叫下沉的发酸的腿、下沉的手再次得着鼓舞。所以我们要一同来看怎样传递神的话语，怎样说一句话叫人得着安慰，一句话叫人更爱主。所以这是一句说的何宜的话，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要用8次的时间一共来看这个题目。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记得彼得起来为主说话。在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他是12个门徒里面最会说话的，也是说话说的最多的，他几乎是门徒们的发言人。但是彼得常常说自己的话，说到一个地步，神不能不打断他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愿意搭3座棚，一座为着摩西，一座为着以利亚，一座为着你。”结果我们看见神打断了他的话，然后天上有一位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彼得常常说错话，彼得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尤其你记得那次黑门山，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这个他们要去祷告的，也许彼得太困了，他一醒过来忽然看见神 主耶稣的荣耀。那个荣耀太荣耀，他总觉得在这种场合总要说几句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开口，他就说了那些话，结果你知道，神打断他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不是不会说话，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会说话的人，今天把他放在教会里面就能为主说话，这是错。人在国会议堂里可以说话，人在教室里面可以说话，人可以是一个名嘴可以说话，但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不一定会说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怎样的训练彼得，彼得怎样的跟随主。那最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记得他站起来，一句话，站起来为主说话，结果三千人就得救。然后呢，过了不久，五千人也得救。现在彼得的口，不只是彼得的口是不同的，现在的彼得的口是金口，他只要一张嘴，你看有许多人得救。许多人得救并不是带给彼得有多少的风光，许多人得救就代表这里有多少人从黑暗的国度转向光明。所以彼得那些话是惊天动地的话。你想想看，一个人要蒙恩得救，这个人这些人几乎是被阴间拖下去的，但是感谢主，彼得一站起来，有多少人里面觉得扎心，有多少人愿意从黑暗转向光明。弟兄姊妹，就是那一次彼得那么一句话，就决定了三千人的前途，后来又决定了五千人的前途。我想在历史上，你很少看见话语的力量是那么大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一次许多人得救了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说，因着这句话你的病得着医治。所以不要忘记，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用话创造了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就是话的本身。因着一句话，你的病就得着拯救，所以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知道话是太重要太重要。但是一个充满自己话的人，一个常常说世界话的人，他不一定会说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因着三年半我们跟随主的缘故，主一直的训练他，雕刻他，制作他，现在他可以为主说话了。他一站起来，三千人五千人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五旬节你所看见的情形，就是神怎样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神的话是金苹果，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另外一个人，只有神的话能拯救人，金苹果能够拯救人。但是呢，金苹果需要放在银网子里。感谢主，彼得那一张口最多是发表他自己，有的时候会叫别人作难，有的时候会叫别人受伤害。但那一次彼得一起来为主说话，你看见是个银网子。银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说话如果这个人不是被主救赎过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说话如果他的口没有用圣灵用炭火来洁净他。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因为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弟兄姊妹，除非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嘴唇是全世界最污秽的地方，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当一个人这个口没有被救赎以前，让我们记得那个话，那张嘴只能够咒诅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说咒诅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张嘴，那个嘴就恨不得别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那个火，那一张嘴，那个名嘴，那个尖锐的嘴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这样的人不能为主说话。 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因着彼得跟随主，因着我们跟随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蒙了救赎。十字架引就是代表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他常常用炭火来接近我们的嘴唇。不止如此，慢慢的我的话就变得稀少了，现在我慢慢能学习为主不说话。只有一个为主肯为主不说话的人，他才能够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说谎话的人，一个常常说话不准确的人，神的话怎么能放在他的口里呢？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你稍微搬动一点就把神的话糟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字啊也是一样，就像希伯来文一样，一点一画不能废去。比方说太太的太子，你记得吗？太太太子大，这个里面是个点，所以这是我的太太，就是大大，然后里面两点，这是我的太太。但如果你把那个点呢搬家搬到右上角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所以你不能说我的全权，这是羞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呢，我们这些差不多先生，我们说没有关系，这一点跟那点差不多，我们对神的话也是这一点跟那点差不多，所以圣经说几个博士就变成三个博士。所以你看，你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在圣诞夜的时候，你知道有三个博士去朝见主耶稣，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马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根本不是圣诞夜的故事，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圣经里面的小孩子跟婴孩完全不同的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人，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说话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说话，我们一定会加油加酱，我们这个人说话一定是不准确，我们怎么能传递神的话？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能说话说得合宜，那个问题不在乎方法。所以我昨天一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一次有的人以为说我们在这里讲讲道法，弟兄姊妹，一面是对，一面也不对。一面对，因为你等一点看见怎样为主说话是包括讲道在里面，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但是最要紧是这个人，你是不是个银网，这个网子是不是用银做的，这个网子这个人是不是经过十字架雕刻的。所以不是说话的方法，乃是说话的人。我昨天说过，你从讲道术来看，从今天你从神学院里面圣经学院里面所学到的讲道术，你从那个角度来评保罗的话，保罗的讲道是失败的。我们说过了，他讲的又长，讲了一个晚上，而且呢讲到一个地步人都从窗上掉下去，这是个失败的讲道。那保罗彼得也是这样，我们说过了，你讲一篇道你应该有怎样开始，有人告诉你头十分钟最重要，如果十分钟你能吸引弟兄姊妹，你大概一个钟头就能吸引弟兄姊妹，那不错，这是讲道术，这是艺术，没有错。那么你最后你二十分钟也很重要，如果你用十分钟开始，你就用十分钟三十二十分钟注意你的收尾。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今天一篇道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头跟尾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错，如果你真的要为主说话，如果今天有机会主让你为主说话的话，那你要注意头十分钟，你要注意最后二十分钟，这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如果你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彼得的话，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彼得说我一开讲，那其实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讲了哪些话，没有讲多久，还没有到结论，你看见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最成功的讲台，讲了一半圣灵让你不讲下去，圣灵做工了，这就是最好的讲台。我们要求完整，我们要拯救讲台，我们结果就失去了一个圣灵做工的机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根据圣经来看怎样为主说话，和今天神学院和圣经学院所学的你看见不同，但是不要忘记， 神学院跟圣经学院里面所告诉我们，乃是根据2000年教会历史，神所使用那些会说话的人，他们经验的累积，然后把那个艺术告诉我们，有它的地位，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要忘记，真正要明白怎样为主说话，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怎样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金苹果放在银网里，这句话就说得合宜。什么叫做合宜的话呢？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这些话是合宜的。什么叫合宜的话呢？能够完成神旨意的话，那就是合宜的话。那是什么呢？那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一同来学习怎样的来为主说话。那在这个以前，我们昨天晚上，我想今天还要稍微继续一点点，我想一定要让弟兄姊妹有个准确的认识，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神给教会有几种人，那是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毫无疑问，这些是神赐给教会，为着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不要忘记，无论是使徒，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传福音的，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师，他们都是为主说话的，都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话语的执事。那么执事，这个执事是长老执事的执事，这些人他们是话语的执事。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传道在希腊原文就是神话语的执事。所以这些人，他们神给他们特别的托付，他们把整个的时间就分别出来，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就是巴不得神把更多的启示给他们。那这些人是神话语的执事。那么他们所做的那一件事，他们为主站讲台，为主说话，那么那个说话叫做什么呢？叫话语执事。那个执事就是职业的职啊。所以我们说人是那个执事的职，长职的职。那么这个如果是做那件事呢，就是执事的执事，就职业那个职，就是服侍的意思。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借助这一班人来帮助我们。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就这样，有一次经过特洛亚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就是一直讲到半夜，很长很长，一个人讲。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讲到的？你怎么能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榜样，说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当然有，弟兄姊妹，因为神把这个话语的知识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东西丢到窗外去，你丢到窗外去，教会怎么得着供应？弟兄姊妹，彼得那一次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不是他讲，12个门徒跟着一起讲。如果那样的话，怎么会3000人得救？怎么会有人扎心呢？当然从头到尾，你看见神感动彼得，彼得站起来，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就一个人讲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话语的知识。你看见说，不只是一个人讲，从神那里得着话，而且彼得保罗讲得非常非常长。好像那天本来晚上他们是要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结果呢，你知道保罗有负担，结果他把话交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教会里面有一般人是教会中有一般人是神的恩赐，神话语的知识。当神兴起这些话语知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和平常话语和平常都不一样了。平常也是聚会是1个钟头，但神话语的知识有的是2个钟头，有的是3个钟头，有的是4个钟头，因为这是他们从神那里接受来的。所以这种的聚会，这种的讲台，这种话语供应的聚会，是个工作性的聚会。圣经里有的，你不能把它推翻。比方说在特洛亚那个聚会，平常是教会的聚会，但是那次因为神的仆人来的，因为有话语就是来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就说话了。保罗是从头到尾一个人说的，弟兄姊妹， 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怎么会没有这样的聚会？当然有这样的聚会，不过要记得这是工作性的聚会，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神是托付给那些有话语之士的人，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为着他们的，乃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所以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彼得是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等到你读到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保罗明明讲若男人祷告或讲道，然后等一等下面若女人祷告或讲道，我们说过彼得他们要祈祷要讲道，那么祷告呢就是为着人到神面前去，那么讲道呢就是为着神到人面前去，你看见这是双向的。那么难道说只有这些神的仆人们，只有这些神为主或做话语出口这些话语执事们他们祈祷讲道吗？不是。你看见教会里面当保罗用那个字若弟兄祷告或讲道，若姊妹祷告，若女人祷告或讲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见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说这些弟兄们，你看见说他们一面为着人的缘故到神面前，他们祷告，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为着人，为着神到人面前去，他们讲道，不止男的讲道，女的也讲道。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两个讲道不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本是另外一个字。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要强调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教会里面有一班特别的人，只有他们可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男的讲道不可以蒙头，女的讲道要蒙头。那么这个，那么现在我们不去注意蒙头不蒙头，但是很明显，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在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见弟兄祷告讲道，姊妹也祷告讲道。不过那个讲道不是保罗所说的我不许女人讲道的那个讲道，不是一个这样，不是一个讲道。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那么到底这个讲道，男人祷告讲道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这个讲道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在原文呢是指着先知讲道说的，先知讲道说的。那么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我们昨天晚上说的很清楚，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呢你如果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要么都是说方言，要么都是做先知讲道。如果都是说方言的话，有人听不懂，但如果呢你做先知讲道的话，就有的人就明白过来了，有的人就醒悟过来了，因为被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他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是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告诉我们，那这样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那就是先知讲道，或说方言，或有翻方言的。那么有一个原则，就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教会性聚会，不要忘记，这不是工作性的聚会，这是教会性的聚会。教会性的聚会乃是身体的运动，教会性的聚会是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活动的。工作性的聚会是一个肢体，那一次的的确是保罗在那里讲，没有错，那一次的的确是彼得一个人在那里讲，三千人得救，这是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说哦，为什么只有一个肢体在那里动，不，那一次是工作性的，所以不是讲身体。但是呢，现在讲到教会的聚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所有的肢体都应该活动。那每一个肢体要用什么来供应神的教会呢？那就是神给他们恩赐，要么借助方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呢需要翻方言，要么就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么这个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希腊原文我们说过，就是说预言， 但是这个字如果你翻作说预言，我们都糊涂了，就是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字，因为普通人一讲到说预言都是指的预测未来。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讲到预言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意思指着述说神的旨意。那因为神的旨意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包括将来，所以特别是将来的部分，那就变成预测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旧约里面，先知是为主说话的，先知是述说神旨意的。那么有两个，那个时候一面是述说神的旨意，一面是预测未来。那么这是旧约的先知，到了新约不一样了。为什么新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预言说到启示录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预言是从神来，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启示录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预言在神的话上再加上一点，再减上一点，因为现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新约不是没有先知，新约有先知，但是新约的先知主要的不是预测未来。因为弟兄姊妹，如果你预测未来是从神来的，表示这是神的话，那么你就等于在启示录上你再加上一些神的话，这是不神不许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新约的先知主要的是述说神的旨意。那么好了，神赐的有使徒，有先知，那么这些先知呢不同，这些先知呢是述说神旨意的。我举个例子，20世纪神兴起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特别是在这个20世纪，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就是陶叔 Tozer 弟兄，他是大家公认的是有名的先知，没有问题的。像在英国的 Austin Spark 也是有名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从主那里得着一些启示的话，然后供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谓新约的先知。那么神有使徒有先知，是把这个当作恩赐赐给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旧约里面有祭司有先知，那么新约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羡慕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是能够造就圣徒的，或者说比说方言更造就圣徒。因为说方言是造就你自己，但是如果要造就教会的话，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不过不要忘记，羡慕做先知讲道和追求爱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很清楚，这个讲到最后面，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对不起，我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太重要了。那么你记得吗？在这个12章末了的时候，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看教会里面恩赐有好多种，最少保罗给我们看见有9种，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不是这些恩赐不好，但是有一些恩赐是更大的。所以现在保罗就开始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以前要告诉我们的路。所以他说，我把最妙的道路告诉你们，你们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运用恩赐，那个路在什么地方？爱。一个追求爱的人，他一定羡慕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就在14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做先知讲道。那么然后从这里你就知道，他把先知讲道跟说方言对比的。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读圣经才可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保罗是拿方言跟这个神做先知讲道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这个先知不是预测未来，现在的先知是什么意思？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后面他就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做先知讲道翻作申言 不充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光想他是申言，你就把和做先知这件事两个完全分开了。但是保罗讲到这个做先知讲到的时候，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是先知，就能够顺服，就先知灵就能够顺服先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就是为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做先知讲道？保罗就告诉我们，先知讲道就是安慰、造就、劝勉，这叫先知讲道。所以什么时候你用话来安慰、造就、要劝勉，这就是了。那不止如此，而且他说启示、知识、教训或者预言，你看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这就是做先知讲道。我们昨天还说，先知讲道是容易明白的话，方言人听不懂，需要人翻。但是呢，你做先知讲道，你要用明白、容易明白的话。那不止如此，先知讲道所说的话就是教导人的话。所以保罗说，我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更大的恩赐，你看见吗？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用悟性，意思就是说用更新的心思，我们来说几句教导人的话，这里面包括教导在里面。那不止这样，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话是能够劝醒人，能够叫众人审明的。那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的话，就能够叫众人学道理。所以可见做先知讲道，这里面有道理在里面，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把申言把它简化了，不可以。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叫这就不是诗篇，而就这就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要明白这里所说做先知讲的是讲什么，你要从上下文去读它才可以的。你知道这个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秘诀。比方说今天年轻人，特别是从海外到了台湾，你知道台湾有台湾流行的话，你过了几年你根本听不懂。比方说这个人很酷，那么这个酷从前你听不懂，酷你真的严格说来是冷酷的酷，翻成英文的话，因此从英文原文来的，原文是 COOL， 是很冷酷，是一点的酷，一点都没有，这个字翻得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到底这个人很酷是指的什么说呢？我常常问我女儿，我说你们年轻人到底说酷是怎么酷法？所以弟兄姊妹，那你怎么办呢？你要看年轻人怎么说。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年轻人有一件事情他觉得真好，他说酷，好，你知道他是这样用酷的。还有一个，比方说英文有一个字叫 square， 你从旁边来看，从普通一听是四方形，你就会想到几何图形。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我的父亲非常的古董，我的父亲如果穿衬衫呢，从来不把纽扣打开的，那这叫做古董。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要听他多讲几遍才可以。比方说你到香港去，这个停车不叫停车，叫趴车，他趴车是从 parking 借过来的。那么起头你不知道趴车什么东西，你多听他几次，他怎么用你就会清楚。同样的弟兄姊妹，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做先知讲道这句话是怎么讲的，不是你说，不是我说的。弟兄姊妹，你把十四章好好读过，你就讲做先知讲道是包括这么多东西的，里面有道理，里面有教训，里面有启示。换一句话说，把神的话传递出去，叫深渊和深渊相连，用神的话来供应你的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你背来的话，这个话不是你抄来的话，这句话是你从主那里得着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机械性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做先知讲道。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这个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主今天要做怎样恢复的工作？今天很可惜，很可惜，我们知道到了这教会到了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知道只有祭司没有先知， 那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礼仪，你看见吗？你如果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所要的只是弥撒，只有祭司，没有先知。但是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感谢主，就恢复了神的话。但是很可惜的，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神的话，你知道带给神儿女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结果呢，人忘记了这个不过是工作性的聚会，这个不是教会性的聚会。那么教会性的聚会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应当是要彼此来供应，彼此用神的，彼此用话来帮助别人。换一句话说，每一句话都是合一的话。这句话不是你背来的，这句话是你投手的，这句话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能叫弟兄们得着造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种的聚会很难很难聚的。因为什么？你如果每次有这样的聚会的话，你就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他的口，都需要经过救赎。你看见，因为金苹果需要放在银网，一不小心他有的弟兄一拿着机会就说他自己的话，一拿着机会就说世界上的话，一拿着机会就说不造就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聚来聚去，你知道吗？结果你发现说就变得非常痛苦了，结果这个聚会就没有，就得不着供应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灵能不能掌权，基督到底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有没有真实的实在实行出来，你就看今天弟兄姊妹能不能传递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的信息严格说来是非常严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就是因为我爱说，因为这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不能说话，那么现在呢，我终于说了，我一个礼拜就是讲这句话，我不管弟兄姊妹听还是不听，我就是说了。我有一首诗歌，不管弟兄姊妹喜欢不喜欢，这个礼拜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叫大家，所以你请所有弟兄姊妹陪着你唱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得着满足了，你是得着造就了，教会得着造就了。不要忘记，如为什么做先知讲道，因为你要爱。你如果想到自己说方言就可以，你想到弟兄姊妹，你就说主啊，求你把那句话赏给我，求你用你的金苹果放在我的银网里，让我起来供应我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聚会里面就充满了神的话，就充满了 Rhema， 结果教会就成长了。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聚会很难。那么所以有的人就想把它简化了，把它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好像已经不是做先知讲道，好像你随便讲几句就可以了。那么你实在没有讲没有关系，你照着某一种方式，你把它多说遍，多讲几遍，这就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先知讲道并不是你拿一个录音机来，有人已经说过了，你再把它录一遍，再把它讲一遍，这不是，这不是圣经里的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感谢主，有的人是金苹果放在银眼里，银网里，他得着救赎，他能为主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把话背过来了，那不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家都背一些同样的东西，我们都把这句话再重复一下，我们说这是教会的聚会，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总是喜欢讲肉体的话。现在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把它统一了。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教会都说一样的话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做先知讲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做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你必须起来为主说话，你必须里面有话才可以。你这个人必须是银网，让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圣经里面教会的聚会。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不知道能救多少人。那不止如此，这个不是唯一的场合。姊妹们可以对儿童讲话，姊妹们可以在姊妹们中间说话。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你看见在公园里面，在医院里面，在监狱里面，一句话，弟兄姊妹，特别到我昨天我说过再说，特别你到病床上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走到最后了，这个人已经是最后的几天了， 在他清醒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一句话，叫他从地狱转到天堂？你能不能讲一句话，叫他醒悟过来？你做了好好先生，做了一辈子了，现在你能不能做一次坏人，从主那里得着一句话，叫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你救了他。许多时候我们说尽了好话，我们伤害了多少人，表面我们没有伤害他，结果我们让许多人去撞墙。你明明看见他撞了墙，你宁可看他头破血流，你要做好人，你的话都是好话。这个是自己的话，这是世界的话，这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首先第一，我这个人是需要经过银的救赎，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感谢主，现在我把话说出去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艺术不是没有艺术。许多人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尽了，他所有的话，自己的话都已经说过了。有的太太啊抱怨先生，为什么呢？因为先生回家都没有好话的，因为他把所有好听的话在办公室通通说光了，回家都剩下不好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已经把许多话都说光了，我们为着罪人没有话，我们为着这个世界没有话，为着我们的同事没有话。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要等宋尚杰，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等格里汉。没有想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觉得负担非常的沉重。我们求主借着这几次的聚会，一面叫教会更丰富，另一面叫福音更广传。为主说话的场合太多了，许多人觉得如果神要用我，他一定要让我站讲台，如果不站讲台表示神不用我，这是大的误会。你看见今天神能够在各种的场合里面都能用我们，叫我们能为主说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讲过了，昨天我们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斯提凡的例子。斯提凡，我们知道彼得他们说，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是话语的指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知道斯提凡不是。但是呢，斯提凡被圣灵感动，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然后圣灵让他管理饭食。那他有没有说，哎呀，我管理饭食不好，我管理饭食委屈我自己？没有，他甘心情愿的管理饭食，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神在大事上就托付给他。虽然他不像彼得那样一开口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圣灵和智慧里面说话，没有人能抵挡他。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话的时候是排山倒海而来，没有人能够抵挡的，其中有一个人可能就是保罗。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个抵挡不了怎么办呢？就要杀害他。我们知道把斯提凡为什么寻道，被他自己的话害的。他如果不说那些话，他不会要不必要寻道，他的话倒像一把刀一样，像两人利剑一样，人受不了了，人要钉他十字架。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为主寻道的人。那么让我们记得，斯蒂凡如果光管饭食，他如果自怨自艾，他说为什么神把我摆在这里，你没有，那么结果你没有想到神用他，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弟兄姊妹，他不能设立叫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感谢主，他做了奇妙的见证。我们昨天晚上说过，因着他为主寻道，结果就得着了保罗的诞生和斯提凡的寻道有绝对的关系。斯提凡所以寻道，因为他讲道，斯提凡因着讲道而寻道，为着传道而寻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网里，这个人不是话语知识中的人，这个人不是像是不是彼得说我们是，所以你们要选另外的人，那所以很清楚他不是，腓力也不是，腓力后来变成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最重要的，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 那些分散出去的，那些因着这个耶路撒冷逼迫然后分散到各地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对犹太人讲道，他们对希利尼人讲道，他们传道。弟兄姊妹，讲道和传道不是只有彼得的，讲道和传道也不只是斯蒂凡的，讲道和传道是每一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就向犹太人讲道，起头向犹太人讲的，后来向希利尼人讲道，那么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传道，然后讲了传道的时候就讲到腓力。腓力怎么讲到？腓力很简单，腓力看见那个太监的时候就问他，你读得懂吗？然后就从那一卷圣那一章圣经就对他传讲主耶稣。弟兄姊妹，这叫做讲道，这个叫做为主说话，这个叫做金苹果在银网里。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只需要彼得就可以了。每次要布道的时候，我们凭彼得来就可以了，他一个金口一开，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能福音能送到每一个部落每一个角落？因为整个身体都懂，整个肢体都懂，教会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传了300年，受尽了逼迫，结果在罗马的版图里面，2个罗马人有1个是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有个格里涵，是不是因为有个宋善杰，是不是有一个像彼得那样从头到尾300年传福音？没有。教会许多人蒙恩得救，是因为其他的口都张开了，不是彼得，也不是斯蒂凡，这些人为主说话。弟兄姊妹，这些人彼此造就，感谢主，这个叫做金苹果放在眼眶里。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因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觉得平常我们所讲到大家都听得到，到了礼拜天大家带了大耳朵来，那么然后呢好好的听，听得好点点头，听不好摇摇头，那么累了休息一下，那么也比所以有的地方呢为着叫大家不要太辛苦，讲到只要20分钟，然后还有音乐陪衬，那么叫你觉得这一个钟头过了非常的愉快。那么20分钟呢应该讲神的话是不够讲的，结果呢有的人觉得这个神的话还不能吸引别人，所以有的人就讲的题目是一只苍蝇。那么我常常觉得，你知道吗，连一只苍蝇都要占神的话的时间，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贫穷，就在这里。这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讲道。这个道讲道需要吗？当然需要。圣经里面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榜样？当然有这个榜样。这是工作性的聚会，你不能一直仰望工作性的聚会，教会基督的身体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走极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讲道。